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回顾2025年，澳中关系大事件的重大节点要从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开始说起。7月19日，成功连任总理的阿尔巴尼斯正式结束为期6天的访华行程。他此行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并参观了北京长城与成都的大熊猫研究基地，还到访了数间在华澳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阿尔巴尼斯指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尽管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目标并非在所有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对于双方会面，习近平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关系近年来走出低谷，实现转环，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双方发表年度联合成果声明，重申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稳定、建设性发展及共同利益合作。在成都，阿尔巴尼斯参观了大熊猫研究基地。
And this guy here is clearly feeling the friendship.
这个家伙很明显也感觉到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澳大利亚的华人侨民社区人口约为140万，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仍然备受重视。他们为自己的文化传承感到自豪，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我这次到访，正是以一种非常务实的方式，进一步延续和深化这份友谊。此次访问被视为两国关系基本回暖至2017年的水平。2023年11月，阿尔巴尼斯首次到访中国，打破了两国长达7年的外交关系僵局，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澳大利亚对中国活龙虾贸易恢复，两国达成5年多次入境互惠协议，以及去年李强总理访澳后，中国宣布对澳免签。今年11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访问澳大利亚，会见总督莫斯廷，并与参众两院议长会面。转向贸易领域，2025年是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实施的10周年。这一协定被认为自2015年生效以来，极大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增长。在整个2025年，中国持续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出口市场之一。自该协定于10年前生效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倍多，从1512亿澳元增至2024年的3117亿澳元。今年7月，中澳双方签署了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与审查的谅解备忘录，启动协议的制度性审查与未来强化合作方向的研究。该备忘录强调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并通过制度性支持提升双方贸易合作水平。澳大利亚方面也正式宣布启动对该协定进行全面审议。在第8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及相关分论坛中，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10周年为主题的讨论及企业展台展示活动频繁进行。2025年农历新年期间，随着贸易壁垒被取消，预计澳大利亚的龙虾、樱桃、葡萄酒等产品出口中国市场将显著增加。新能源、矿产和供应链等方面也频频在两国高层互访和贸易论坛中被提及。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角力影响全球，也包括澳大利亚。10月，中国宣布计划严格加强稀土管制。10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一项贸易协议，将原先提议的对华出口关税降至47%，并换取美国扩大进入中国稀土矿产市场的机会。中国主导了全球70%的稀土开采和90%以上的稀土加工。 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位居全球第四，并被认为是可能替代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来源。在特朗普威胁重新检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以确保其符合美国优先政策的背景下，阿尔巴尼斯正式与特朗普会面，双方签署了关于关键矿物和稀土的协议。阿尔巴尼斯表示，两国将在未来六个月内各自投入10亿美元，推动共同计划。他还强调，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这将有助于抗衡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在双方会面期间，特朗普表示
We are discussing critical minerals and rare earths, and we're going to be signing.
我们正在讨论关键矿产和稀土，而且我们还要签署协议，这在过去4-5个月一直被讨论。在你的访问期间正是一个好时机，我们也在稀土方面、关键矿产和其他很多事上密切合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从今年起的一年，我们要有很多关键的稀土和矿产，你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它们可以便宜至2美元。今年10月，澳中军机发生对峙，这也是今年第二次类似事件。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一架侦察机在南海上空执行侦察巡逻任务时，被一架中国战斗机接近。这架中国战机在近距离靠近澳大利亚飞机时投掷照明弹，这一做法危及机上机组人员的安全。声明称，澳大利亚期待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能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开展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随后受访表示，中方此举既不安全也不专业，并称澳大利亚将继续在该地区进行航行自由演习。
We've deemed this to be both unsafe and unprofessional.
这既不安全也不专业，我们已经就此向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提出关切，同时也通过澳大利亚驻北京使馆进行了交涉。我们将继续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为空中和海上的航行自由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贸易都要经过南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称，澳方有关声明颠倒黑白，对中方倒打一耙，妄图掩盖其军机非法侵闯中国领空的恶劣行径。而在今年2月11日，澳大利亚侦察机进行例行海上监察巡逻期间，发生另一起类似事件。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在南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释放了照明弹，最近时距离澳大利亚一架 P8 海神侦察机不到30米。当时马尔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歼16的距离如此之近，近到无法确保这些照明弹不会击中 P8 侦察机。他表示，澳大利亚已向北京提出抗议，指责两名中国飞行员采取了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操作，对澳方飞机和机组人员构成了风险。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时表示，中方采取的是驱离措施，正当合法。同月，中国三艘军舰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国际水域进行军事活动，并发出 Live Fire 实弹演习警告，导致包括 Qantas 在内的航班改道。虽然后来各方承认活动是在国际水域内，并不违反国际法，但澳方对未提前通知表示关切，认为此类活动可能影响区域稳定，并对航空及航行安全带来挑战。过去一年，澳大利亚国内关于是否收回达尔文港控制权的讨论再度升温。这个由中资企业蓝桥集团持有99年租约的北部关键港口，被视为澳中关系中最具象征性的安全与经济交叉点之一。如今，达尔文港是澳洲北部海岸巡逻部队基地，也是澳大利亚国防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地。在 AUKUS 联盟深化的背景下，美国对达尔文港和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部署也日益清晰。 早在今年的联邦大选中，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均承诺当选后将立即收回达尔文港。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的战略资产，必须掌握在澳洲人手中，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私人业主，必要时以强制收购权收回。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五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说，堪培拉在港口亏损时租出，获利后欲收回，在道义上欠妥。他还呼吁为中企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打港的运营啊，扭亏为盈，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这样的项目，这样的企业应该给予鼓励，应该给予奖励，而不是对他进行惩罚。在这个港口亏损的时候啊，把它租出去；港口盈利的时候呢，要拿回来。这个在道义上也是非常欠妥当。我想呢，中澳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应该有相互的信任。
早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中澳关系恶化，时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达尔文港租赁合约。2023年10月，历经一番审查后，澳大利亚政府允许蓝桥继续运营。在过去一年，澳中两国就人权与领保案件方面的摩擦屡屡见诸报端。在被中国法院判处死缓，仍在中国被关押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的命运仍然备受关注。今年五月，杨恒均的亲友公布了他在狱中写给阿尔巴尼斯的信件。在信中，杨恒均感谢阿尔巴尼斯多次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关切他的案子，关心他的健康状况，说：“我知道你和澳大利亚政府会尽最大努力带我回家接受治疗，跟我的家人团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他曾说澳方非常担心杨恒均的健康，称澳大利亚政府希望他能够返回澳大利亚。冯崇义是目前被关押的华裔作家杨恒均的朋友，他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澳大利亚感到安全，但呼吁联邦政府在与北京的关系处理中保持极度谨慎。
I feel quite sad.
我对香港的自治、基本人权以及集会和多元表达感到很难过。通过实施香港国安法，他们都被破坏了。另一方面，意见人士与政治庇护问题也成为澳中关系中持续存在的敏感议题。八月，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获得澳大利亚庇护签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许志峰表示，回顾过去四年，自己和家人曾遭受多方面打压，包括被悬赏通缉、资产充公，甚至收到恐吓信。早些时候，一些墨尔本居民据报收到匿名信，指任何人提供有关澳籍前法政司会召集人任建锋的情报，或将他交予香港或澳大利亚警方，将获得100万港元的悬赏。三月，外长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不会容忍对公民或家属监视、恐吓或骚扰，或者破坏国家主权及澳大利亚人民的安全与保障的行为，并向中国表达了担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